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过圣诞节了，从12月份开始啊，我们就开始进入圣诞的信息。上个星期牧师已经讲完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前半部分，就是天使加百列向施洗约翰的妈妈来传递一个消息啊，让这位称为素来不生育的一个年纪已经老迈的一个妇人告诉他将有一个孩子在他们家出生。那么我们都知道这就是施洗的约翰，牧师已经提到说这个约翰早在旧约当中就已经预言要做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所以他的受孕和包括他的降生都要比耶稣基督要早，为的是在前面为耶稣的开路。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这段的经文，我们要讲路加福音第一章的26节以后这一段，就是同样一位天使半年以前的时候去以利沙伯那边报喜完以后呢，现在又来到一个以前是在一个年纪大的这样一个不能生育的这样一个家庭去报喜，又到一个很小一个小女孩还没结婚的家庭也报同样的喜。我这天使经常真有意思，专门找那些特殊的人来报这样的喜讯。那我把这样一个喜讯呢叫做一个惊喜的信息，因为我们知道等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时候，也许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说又是一群天使，这不是一个了，一群天使向牧羊人来报告一个大喜的信息啊，那个大喜的信息就将是关乎万民的，就是说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信息。那么我把这个第一章26节这一段经文是天使向玛利亚宣告的信息叫做惊喜的信息，是比那个大喜的信息还要大的一个信息。因为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哪一天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是具体是哪一天降生的，但是耶稣基督降生这个事件，耶稣基督降生这个事件的意义远远大于那个日子。所以我们纪念的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事件，而我们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哪一个日子，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人类历史就彻底发生变化了。在这个以前，神的救恩和神的启示只临到一个民族，耶稣基督降生以后，神的救恩就因着耶稣基督就临到了万民，所以整个人类历史就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要提到的，是一个非常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一个信息。而今天耶稣基督通过玛利亚在那里受孕，也就是说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宣告一个消息，这才真正是道成肉身的开始。这一天才是真正的道成肉身的一天，就是玛利亚受孕的这一天，他是真正那个至高的神成为一个人的样子，在玛利亚的腹中能够成胎。而从这一时刻开始，耶稣基督在玛利亚的腹中成胎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人的过程，按照一个人的过程成长，然后几个月以后，八个月以后，十个月以后，八个月啊，然后就生产了。那这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要讲的内容。所以今天是一个为什么是惊喜的信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会看到，玛利亚从来不会想到这件事会临到她。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而这个惊喜的信息让玛利亚她一生发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变化。好，要了解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熟悉一下这段经文的旧约背景是什么。那只有我们了解整个这个旧恩的这个旧约的一些背景，我们再去思考天使向玛利亚所传递的信息，可以说是步步惊心，每一句都是这个像雷霆贯耳一样的，是那么大的一个信息。那首先我们说，在整本圣经，在旧约，特别是在旧约当中，经常围绕着一个特殊的人物在展开。这是一个什么样特殊的人物呢？就是一个后裔。圣经旧约一直在围绕着一个后裔在展开展开他的不断的启示。那这个后裔是一个什么特殊的人物呢？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当亚当夏娃堕落以后，那罪恶和死亡就临到了人间。神为了拯救人类，向玛利亚向亚当给了第一个应许，说是什么？ 女人的后裔要成为人类的拯救，他要伤这个诱你们堕落这个蛇的头。这是第一次神向人类发出的这样一个预言或者是一个应许，将一个女人的后裔将出现，将要把人类从死亡和堕落当中再拯救出来。那么随着圣经的不断的发展，这个女人的后裔慢慢就逐渐的清晰化。那么到了创世纪第十一章，神就开始从这个万民当中找到一个老头，也是一个不生育的一个老头，然后神就呼召他出来，这个人就叫亚伯拉罕。所以在到了第十七章啊，经过差不多四十多年啊，神跟亚伯拉罕在那不断的跟他立约，不断跟他应许，来训练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么到了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终于从亚伯拉罕这个从来认为不能再生育的人身上就生出了一个孩子。那么神到了第十七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就将这个后裔就更加的清晰化具体化。神跟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七章所立的约就是什么？跟亚伯拉罕说，说君王由说国度由你而出，君王国度由你而立，君王由你而出，世界的万民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单数得福。所以在整个的旧约当中，都是围绕着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来展开的，国度、君王、土地、一个后裔，都是围绕这些约的一些内容来展开的。那亚伯拉罕之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约，我强调过多少次，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今天世界上三大宗教一直在打来打去的 ISIS 就是伊斯兰教，还有包括犹太教，还有我们叫做基督教，我们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为什么伊斯兰教那么疯狂地逼迫这个基督徒？为什么他要去杀这些犹太教？这些人都在围绕，他们都是围绕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题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他们有关系而就在这彼此相争，就是围绕着同样的一个人。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同样围绕着一个人，围绕一件事情，说确切就是围绕着一件事情在争在打。那么就是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谁是合法的继承人，谁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为这件事情。所以亚伯拉罕之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约，整本旧约都是围绕亚伯拉罕之约在展开，而到了新约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完全的一个应验。那随着这个约的展开，我们就知道在地上多出了一个特殊的民族出来，这个民族就叫做犹太人，或者叫以色列族。那么这是由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亚伯拉罕的孙子，他生了十二个人，这十二个儿子呢，就成了一个国家的十二个族派或者是支派，就成了一个特殊的民族。然后神的启示、神的救恩就借这个民族开始展开。那随着这么不断的展开，到了撒母耳下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个君王就要出来了，这个君王就是大卫。那在撒母耳记的七章所立的叫一个大卫之约，就是说神用让大卫坐在这个以色列国的宝座上，神给他立约说你的后裔，记住这个后裔又出现来了，你的后裔要坐在你的宝座，一定你的后裔要坐在你的宝位上，他的国度直到多久？永远。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是个永远的约，神跟大卫立的约也是一个永远的约。当神说这是永远约的时候，讲的说这个是没有穷尽的，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后裔都是人，任何一个人他的永远不是，他不可能是进入永远的，他总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一个朝代过去的，但是这个约是个永远的约。所以我们就知道旧约所有的这些记载的这些都是为这个约展开，都是一个约中的一个部分的兑现，而真正这个约的完全兑现，一要持续到永永远远的兑现，必须有一个永永远远的活着的君王 在这里来做这个宝座。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指向的都是在创世纪里边神跟亚当夏娃所讲的那个女人后裔的延续和对她的展开。但是我们知道，人类当罪恶进入人类的时候，如果罪恶不被消除，死亡会不断的死亡一直在掌权，罪恶会不断的在侵犯着人类。所以大卫的王朝不是一个永恒的国度，很快大卫的王朝就以色列国王就开始被外邦人就掠去了，就打败了，然后这些老百姓就被掠走了。当这些以色列人被掠到外邦的时候，他们是何等的灰心，在这说神给我们这么大的应许，怎么到我们这就没了呢？那么神那个应许是不是算数的？神那个应许会不会他真当真？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差遣先知下来。先知目的是干什么的？先知不是跳大神的，先知是神的传话筒，先知所讲的话一直不离开神在约中的应许。先知首先告诉你，你为什么，你看你挨打了吧，为什么挨打？因为你没有守住约中应许当中人你当尽的责任，神要按照约中的惩罚来惩罚你，因为你在约中，你就必须遵守约中的这些条例。当这个人在处在这个神的责罚当中的时候，一看完全就没有这个好像没有希望的时候，先知带来安慰，神的约是永远不改变的约，如果你悔改，如果你遵守约中神对人类当尽的约中的责任，神的恩典会继续领导你，神会把你再重新带回到他的恩典当中，你就得享那个约中的祝福。所以先知一直是在围着这两事在讲，你违背神的诫命，违背约中的条例，你就要受到约中的咒诅，你遵守约中的条例，你就得享约中的祝福，就这么简单。这是新约旧约都在讲同样的事情。那么最终谁守住了约中的条例呢？当人堕了以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守住约中的条例，约中神对人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将来这位后裔，他将要守住神和人类立约中所有的条例，只有他能够守住。我们人类就是你记着他这个约中的代表，将来我们能够得到拯救。所以先知在不断的预言说，将来这位后裔才是你们的盼望，因为他将使那个约中能够完全全全守住神和人所立约当中每一个对人的每一项要求。那么这个后裔将是一个什么形象出现呢？所以在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如果我们大概年代的话呢，我们看这年代的话，创世纪我们不知道是多少什么时候，但是在公元前1600年，借着摩西的口把神跟亚当夏娃讲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它表达出来了。那神跟亚伯拉罕之约是在应该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因为亚伯拉罕至少比摩西要早400多年，在2000年左右跟亚伯拉罕立的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那和撒母耳上下罗差不多，是在大卫的约呢，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是大卫之约。那么到了以赛亚说，他在公元前600年左右这是看年头的时候，这样下来，那公元前600年左右呢，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再次提到这个后裔，说你们虽然被掠，但不要绝望，因为神一定会将这个救恩借着这个婴孩这个后裔来赐给你们。而这个后裔是一个婴孩的样式来降生在人间的。到以赛亚书第7章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经文，叫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就是给他这个童女怀孕生子来表明了是神与人开始同在。那么到了第9章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就更把它详细化，说有一子要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你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是什么？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记得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那这每一个 title， 这每一个头衔，对以色列人来讲，都指向是那位永恒的神。这些头衔都不能挂到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那挂到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是亵渎。因为这些头衔，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君，这些都只能指向，是只能用在神的身上。所以非常清楚，这位婴孩将是一个与神同等的一位。所以这是旧约当中这个后裔他的身份就不断的清晰化、明朗化，通过了从不知道亘古多少年以前，一直透过2000年到1000年到几百年，一直在不断的这么预言这件事情，都是通过旧约圣经。那么到了旧约圣经结束的时候，马拉基书是最后预言的圣经，这个婴孩一直没有出现，这个后裔一直没有出现。所以以色列的民族整个旧约圣经是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旧约就结束了。此后400年，神没有再讲任何的话，神也没有借着先知讲任何的话，神也没有向以色列人来显现。所以犹太人就在这400年的漫漫的黑夜当中，一直在等待这位后裔、这位弥赛亚的降临。但是在弥赛亚，在这个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神给了他一个盼望，神给了人，神借着先知啊马拉基给了犹太人一个盼望和一个hint 和一个这个提醒，说在那个主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就是那个审判的日子来到以前，他被差遣先知以利亚来回来。我们这旧约有两个人物没有经过死亡就升天了，两个都姓以，一个是以诺，一个是就是以利亚。他没有经过死亡就升天了。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并不是以利亚肉身又回来了，而是说他带着以利亚的心智，这个人就像以利亚的心智，因为以利亚是旧约一个先知的一个代表，再回到你降临到人间，他来干什么？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他就为这个开路先锋，为这个救主来成为一个开路先锋，来预备主的道路。所以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的济南牧师在讲到这个天使加百列到伊丽莎伯家中去的时候，说你要怀孕生子，这个素来成为不生养的时候，你要怀孕生子，说他要什么样的心智，他将有谁的心智？第1章17节，他将有以利亚的心智。而主耶稣基督也亲自认证说，这个约翰就是旧约中所预言的那位以利亚。所以我们看到说，旧约在结束的时候，神应许给犹太人的百姓说，当你看到一个开路先锋到的时候，那个救主就快到了。所以这是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旧约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我们对于外邦人，我们中国人作为外邦人，我们不了解旧约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呢，我们经常是往往一头雾水。但是如果我们了解这些旧约历史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再看天使在向玛利亚在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息，为什么把它叫做惊喜的信息。首先我们看到天使的问候是一个不寻常的问候啊，故事就开始了。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1章的从第26节开始，就开始一个小的故事，一个故事展开，时间、地点、人物三个基本的要素。时间是什么时候？到了第6个月，从哪开始算的？从天使向伊丽莎白显现，传讲那个开路先锋将要降了，已经受孕这样一个信息开始，从那 count 6个月以后，时间有了，地点在什么地方？拿撒勒，小地方。专门讲是个小，为什么是小？因为那个地方小地方出不了大人物，这是我们平常的这个人就想说，小地方出不了大人物，大人物都是在那些这很有名的地方才能出现。拿撒勒个小地方，一个穷乡僻壤一个小地方，那人物呢有两个，我们天使那个不算，天使是个传信，两个人物，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约瑟。为什么要把约瑟扯进来？讲到约瑟的时候，特别提到他的身份，他是谁？哪个家族的？ 大卫家族的约瑟。所以在一个小地方有一个王爷，对吧？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皇族的人在那儿藏着，为什么？所以我们不是说大卫家族都是皇族吗？为什么在这些小地方会藏着一些皇族？因为记着上次纪南牧师提到了一点点，当那个时候已经不再是大卫家族在做王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旧约从犹太人从旧约的马拉基书开始，那个时候中间又经历了好几个王朝，经历了好几，比如经历了这个经历好几个帝国，希腊帝国是没有记载在圣经上的。然后到时候当这个新约开始的时候，已经到了罗马帝国了。但这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犹太人一直被外邦人打来打去，弄来弄去，他们经历了可以说是让人难以想象的这种凌辱，整个这个民族。他们一直没有这个能够复国。虽然在这个旧约的结束，当他们回归，从这回归的时候，这个国家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他们建立了献祭的制度，他们建了围墙，建了圣殿，他们都建好了。但是他们一直缺少一个什么？他们没有王。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他们都所有东西都恢复了，他们唯独没有恢复大卫的王朝。也就是说，圣经在这里就埋下个伏笔，说万事俱备，就差这个王。所以以色列一直在这个等待这个王的过程当中。但这个王会怎么样？当这些外邦这个大军打仗的时候，路过他时，就把他给洗劫一空，然后就派一个人来做犹大的王。那总得有个王吧？但是王都是傀儡。而没有一个王真正是大卫家族的，反而大卫家族的王会受到铲除。因为什么？我们看过宫廷剧看的不少啊，这个王族人他有可能起来造反，他可能要自己立王的，这种王族的人往往是被逼迫被铲除的。在这个至少在这个新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记载，我在学教会历史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记载，说罗马人当他们看到这些基督徒开始起来的时候，他们就研究圣经，他们也读圣经的，就请来说大卫家族的人，说他们要王啊，他们就觉得这个王是不是跟我们这个罗马王是不是要抗衡呢？所以他就找来所有大卫家族的男丁，基本全杀了。他最后找来两个已经成为农夫了，种地的，找来两个王，说你们是大卫的家族的吗？他说我们是大卫家族的。这是在圣经，我在教会历史上专门学到这一点，说是大卫家族的，说你们说圣经预言，你们说你们家族中有人要来做王，是吗？他说那个王是什么意思啊？这两个人比较懂圣经，他说那个王讲的和你们这个罗马王不是同样一个意思，说那个王讲的是在天上的王，不是在地上的王。他说哦，原来是这样，你说是那样的，就把他们放了，没杀啊。是，所以看到说，每当一个外邦要在这个犹太人做王的时候，那犹太这个他们真正大卫家族都是倒霉的时候，所以他们只能隐居过这个平常老百姓的生活，免得有这个被诛杀九族的这样一种灾难临到他们。所以在拿撒勒这个小地方住着这样一个王族，一个王爷，他是叫约瑟。而不仅仅他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家谱也可以看到说，这个玛利亚也是这个玛利亚也是一个大卫的后裔。那么在这样一个地方有存在着有两个大卫的后裔在这里，这是一个巧合吗？还是神精心的安排？在这边我们就看到神精心的策划预定安排这一切的事情，今天就要在这里要发生一件大的故事。假如没有天使出现这个王爷也好他是个木匠的儿子也好，这个玛利亚也好，我们不知道他家是干什么的，他们可能就像一个普通的青年男女一样，在一个无名的小镇平平碌庸庸的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他们可能结婚生子，就像很多依然就这么平平过去了。他们没有什么特殊的身份，他们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期待，他们就像平常人的女儿和儿子一样，过着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直到天使的出现打破了一切的平静。 所以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啊，这是有这两个人物，天使向玛利亚显现。那天使这个东西啊，它不是经常能够看到的，它不是经常出现的，因为天使是服役的灵，它是专门替神来传递信息的。如果没有奉神直接的差遣，它是不可以向人随便向人显现的。天使本身是没有形体，是看不见的。我们周围可能有很多，我们这边可能就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平时看不见他们的。只有在他带着特殊的使命的时候，他才能显现出让人能够看到，知道有人在跟他说话，然后他把神的信息来传递给人。那当天使向一个人显现的时候，那一定这个人是有不寻常的心，至少这人在神面前已经挂上号了，神要专门向让天使来跟他 deliver 来提供一个信息，这绝对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所以当一个天使向一个人显现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何况在过去400年当中，天使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他们可能听他们老祖宗讲过这些事情，但是好像400年没人见过了，这个东西是传说，没人见过，但是今天突然出现了，不害怕才怪。我们讲什么叫天使，我们讲天使，我们对天使有很多很多的好奇。其实天使呢，我一直想，我认为啊，天使其实就跟太监差不多。你不要想到那个太监不能生孩子这件事的，就是天使是不生育的啊，天使是不生育的。关键问题就是说，天使是在神面前服役的一个灵，他有一个特殊的任务，他是干什么？希伯来书第一章说什么？说天使是服役灵，是为谁效力的？当然他是为神效力的，同时他也是为谁效力的？是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希伯来书第一章13节的样子。那指的是谁？将来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就是你和我，我们这些人。天使是为我们这些人效力的。那为什么要为我们这些效力呢？你知道那个太监是为谁效力的？为王，同时还为效力的王宫里边那些王的家眷们，那些王子，那些公主们，为他们效力的。好，对于一般老百姓，谁大？太监大还是老百姓大？当然太监大。太监来到神面前的一个从神那儿来的，那都趾高气扬，特别是那个传圣旨的太监，知道吗？人见他要下跪的，因为他代表着神的，他代表那个王的这个权柄在那儿放着的。同样，天使从神那儿来，带来一个大好的这个信息，带来神的信息，那就是一个传圣旨的一个太监一模一样的身份。但这样一个天使，你听到他见了玛利亚的时候，他说什么？蒙大恩的女子，我给你请安。我来问你安了。谁跟谁问安呢？你们看过宫廷剧的都知道，谁和谁问安？位低的向位高的问安，对不对？你见没见过位高的向位低的去问安过？没有，从来没这事儿的。位低的向那位高的问安。这个天使拿着这个像一个太监天使，说：“蒙大恩的女子，我向你问安。”哦，所以当人这个见了天使的时候，正常的反应是害怕，因为首先人是犯了罪的，天使能够看到人的身，神更知道人犯罪了。所以当天使一出来的时候，从神带来旨意的时候，圣旨到，你弄不清这个圣旨是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总是诚惶诚恐，对不对？那大部分时候不是好事，因为人是犯罪的。一见总是害怕，传圣旨的来了，这我糟糕了。但是玛利亚，这里圣经没有说玛利亚害怕啊。罗马天主教的这就慢慢地歪了一个错误教义，说玛利亚为什么不害怕呢？因为玛利亚没有罪啊，等等等等，讲了很多很多东西。这并不是说玛利亚不害怕，玛利亚她也怕，但是她怕天使那个怕那个程度，和她听到这句问安的这句话比起来，那句问的那个话让他更加吃惊，更加害怕。所以圣经这里说玛利亚因这样的问候，他就害怕，说怎么你来向我问安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来向我问安是什么意思啊？他就害怕。所以天使就向玛利亚再次确认说，你不要害怕，你确实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再次强调，你是因为你是蒙，我是来传达一个蒙恩的消息的，以至于这个 你的蒙恩如此之大，你在神面前蒙如此大的恩，我都不得不来向你来问安。所以到现在为止，玛利亚一直不知道还发生什么事情呢，只是因着这样一个问候就足以让玛利亚在惊慌，但是惧怕，因为她我就是一个农村的这个小女孩子。这是玛利亚大概多大，你们猜猜她大概多大？13-14岁的样子。因为差不多罗马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法律的话，差不多14岁就是结婚的年龄，女孩子14岁，男孩子还不16岁结婚的年龄。那如果17、18、17、19还嫁不出去的话，那就是叫大龄。啊，所以那个时候他这已经许配了。那什么是许配啊？我在讲犹太人那个许配的概念，跟我们中国那个订婚还不太完全一样。犹太许配的概念就是说，当一个女子到了适婚的时候，她许配给某个男子的时候，实际上在那个犹太的法律上认为他们已经是结婚了。他们有一个一年的等候期啊，不知道这等候期是观察什么，好像就有点入党这个考验期一样的啊。有这个等候的期，这个等候期完了以后，他们才正式的通过一个婚礼，7天的婚礼，然后他们正式的来结婚。所以，但是一旦许配以后，法律上来讲，这个女的就已经是这个男的家里的人了。啊，如果这个女的出点什么事情，啊，如果这时候男的死了，这个女的就是寡妇，就是这个按照寡妇，就是她需要按照这个寡妇的来对待这个女的。所以那个许配比我们中国那个订婚那个还要近一点。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关系，当玛利亚怀孕生子的时候，这个孩子算谁的孩子？算约瑟的孩子。所以我们看到说旧约里边讲到问约瑟是谁的后裔，大卫的后裔。所以玛利亚生的这个孩子是自然，不仅他自己，玛利亚自己也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弟兄姐妹们稍微原谅一点，圣经里面当追家谱的时候，往往就说你爸爸是谁啊，那个才是从那个一个父亲这边的后裔，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后裔，哪怕是一个养子。所以虽然在这个玛利亚怀孕上约瑟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他作为他合法的父亲，那么玛利亚所生的，因为玛利亚是约瑟已经是合法的妻子，虽然没有结婚，所以玛利亚所生的就是约瑟合法的儿子，就是合法的大卫的后裔。所以你看到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他问些什么样的事情，一个什么样的消息。接着我们这时候玛利亚只知道说 something happened 了，但是具体是什么还不知道。那我们看天使宣告这条消息，第一，你要怀孕生子，既要是童女还是娶配的，因为她必须有一个婆家才行，否则的话她那个后裔就不知道是谁的后裔了。这是多么巧合一件事，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所以当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的时候，记得玛利亚是活在一个犹太人家族的，我们要看到说她是非常了解旧约这些历史的，她马上就会想到什么，童女要怀孕生子了，以赛亚是我们提到说的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是怎么出现的，但这种事是已经早就预言的，具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然后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要拯救，神的拯救就要临到了。神的拯救，当神拯救人类的时候，讲的并不是说拯救你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是整个对全人类的拯救。我们就回到在创世纪里面，神跟挪亚跟亚当和夏娃那个应许，一个女人的后裔，她要对全人类实施拯救。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为什么一定要先给大家回顾一下旧约的背景，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和旧约中神跟历代这些人的应许都是相关的，每一句话都带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这个生的就是你们历代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所以他要是至高者的儿子，也就是他要与神平等。以赛亚书9:6怎么说？有一子婴孩为你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你们，他的名叫什么？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至高者的儿子。然后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我马上就想到大卫之约，应许大卫说你的后裔要坐在你的宝座上，他的国度直到永远。玛利亚他是非常非常清楚，他背这个比我们小时候背三字经背的还熟啊。 当天使每讲这样一句话，每一句都在砰的他的脑子，说这件事情就临到我了吗？这件事情，他坐在雅各家的王，他在雅各家的，雅各是谁？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时候那个第一个兑现的国就是雅各，就是以色列国，就是亚伯拉罕应许，就是在雅各身上兑现的，在雅各家里做王。然后后面接着说，何况啊，一个开路先锋已经给你预备好了。这些每一个信息都在传递着一个，让玛利亚听说这是个不得了的事情，那是我们祖宗盼了几千年，先知一直在不断的预言，这我们这个以色列一直在盼望，一直在讲这个弥赛亚，今天就要临到我身上了。这是惊讶的不得了，然后又是惊喜。结果玛利亚回答了一句话，说什么？我们看玛利亚什么反应。她说，哎呀，我没出嫁怎么有这事呢？我记得我在开始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哎呀，玛利亚觉得，哎呀，自己还是个孩子，也没出嫁，怀孕，这多不好意思，怎么见人呢？她是在为她自己想。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在读这段经文，这叫做什么？我就明白什么叫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因为玛利亚绝对没这么想，她想的绝对不是这个问题。我们想就，哎呀，你看着我这还没出嫁，我这怀孕了，那现在好像大家已经不在乎这事了，但是那事已经不行的啊，那这是多羞耻的事，那这是要按照律法是要被石头打死的。你看玛利亚是会这么想，你看，哎呀，你神，你让我蒙了，你怎么把这倒霉的差事给我了？你找谁不行？怎么为什么找我？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们是不是会经常会这么想？当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为什么我是基督徒？为什么这件服事专门找给我？为什么大家都闲着不干？为什么专门我这么忙？我做这件事情，我给我带来很多的不方便。我做的有没有他做的好？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在我身上？是一种负面的，一种抱怨的，是一种埋怨的心态来领受这件事呢，还是另外一种心态？我们看玛利亚是什么心态。一开始因为我们是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在想玛利亚的时候，我想，啊，玛利亚可能觉得，啊，怎么给我带来这么多麻烦呢？但是没有办法，谁让你这个我也是主的使女呢，我就委委屈屈的，这个好像就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做呗。但是心里还是不是很开心的，为什么不选他呀？他挺好的。但是玛利亚绝对没这么想。我们为什么知道玛利亚没这么想？他说，玛利亚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他是什么意思？就是玛利亚跟你我一样，他是还是何况他也是个孩子，在他的印象当中，能够妇女生孩子只有一个途径，就是结婚以后两个在一起生孩子。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没有结婚就生孩子，他们不明白这件事情，我没有出嫁怎么能够生孩子呢？他也许等我嫁给约瑟以后我们再生个孩子，他可能是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天使的回答也证明玛利亚不是不情愿，是玛利亚不明白而已。就天使怎么回答？天使一段回答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说圣灵要临在你身上，你不是他解释了完全，你为什么不明白？说圣灵要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啊，所以你所生的必成为神的儿子。后边讲说，凡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你虽然不明白，但是神要在你身上做成这件事情。所以回答的并不是说玛利亚说，哎呀，玛利亚你就忍了吧，这是好事啊，不讲的不是这个事情。玛利亚他讲的是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有没有可能发生？有可能发生。所以玛利亚所关心的不是说他自己愿不愿意接受的问题，而是说他不明白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但是因为他有信心的缘故，他说什么？说我情愿这件事情按照你说的发生在我身上。什么叫情愿？这件事我虽然不明白，但是我愿意这件事情，我巴不得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因为他的玛利亚的颂歌同样表达了这样一个心态。他说什么？说从此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他知道这是一件有福的事情，他所感到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么有福的事情会落在我这样一个卑微的、一个普通的、在拿撒勒这样一个没有名的、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女孩子的身上。他在颂歌的时候说，因为神眷顾我的卑微， 当我们领受恩典的时候，我们看到玛利亚她是一样什么心智，她说神这件事情这是我这个恩典，这是因为我父，我巴不得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同时我不认为我 deserve it， 我并不认为我值得，不是因为我多么的好我得到了，而是神因眷顾我卑微的缘故，将他用他的恩典来荫庇了我，让那些位高的，让那些活在皇宫里面的都没有如此大的福分。这是所以玛利亚是一个明白什么叫做恩典的人，而且他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他明白每一句话都代表着什么样的意思，所以他明白旧约的，他明白神的话的人，他是明白神旨意的人。当这件事情，当眼前发生的事情跟神所讲的话有一点点相关的时候，他马上明白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故事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是活在和玛利亚不同的时代，我们的身份也不一样。玛利亚成为神的母亲，这是一个神学术语，为这是在大公教会争论很多出现异端，罗马天主教把玛利亚捧得高得不得了。那如果玛利亚知道罗马天主教那么捧她，她当时更会惊慌得不得了。但是我们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玛利亚是一个蒙福的女子，她的顺服，她的这个很多，她这个很多方面，她的一个 character 对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她是一个值得尊重、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一个女子，但她不能和耶稣基督同等，她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她是一个蒙福的器皿，她有幸成为耶稣的母亲。但今天我们同样是有福的，我们有幸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神家中的公主和皇子，同样是蒙福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什么？说我如今成了何等的人。以前保罗他是什么的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大概知道一点，是逼迫基督徒，是为神大发热心的，他以为他在为神大发热心，实际上他成了一个逼迫神的人。但是到了哥林多前书，他说我如今成了何等的人，是怎么得来的？都是因着蒙神的恩才成的。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今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能够在他的殿中能够敬拜他，都是蒙恩才得到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现在所身的地位，我们是一个皇子的地位，而玛利亚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生母，我们和他的地位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我们那个荣光只有荣光大和小的问题，我们同样是蒙恩在神的恩典当中享受这份殊荣。所以我们要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能够欢欣领受这份恩典，第一个我们就要明白神的应许。如果我们对神的话不清楚，当我们周围发生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不懂的那是恩典，我们可能觉得这东西给我带来麻烦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恩典当成是一种咒诅。当我们服侍神的，我们教会有一个服侍机会的时候，我们不说满心感说这个巴巴的领导我让我去服侍，我们说今天能拖就拖，最好别找我，我们觉得那是一个麻烦，因为我们不懂得什么叫恩典。更可怕的是我们不懂得神在约中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我们不知道那个神那个应许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荣耀，是在神的应许当中，都在神的话里面。我们反而在应许之外去寻求某些蝇头小利，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在个人的生命当中，就像我信主了，神应该把这个给我，当神没有让我们的蝇头小利得到满足的时候，哎呀，我的信心受到打击了，对不起，那不是你的信心，那只是你自己的私欲而已。什么是信心？信心是建立在对神的话的应许上面的一个确据，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是对神那个应许的一个确据，是对那个应许的我没有得到仿佛得着一样那样一个肯定。在应许以外的所有的祈求，我们一定是求神的怜悯。第二，也许那根本就不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所以那不叫你的信心，那最多只能叫我们，如果你硬想要的话，那叫做贪心；如果不是硬，只是祈求的话，就求神你来怜悯我，来眷顾我。 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神的应许，活在神的应许当中，那个福分是大大的。第二，我们要凭着信心，很多时候我们确实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临到我，特别是让我们看的是不好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灾难会临到我们，不知道，但这件事情有神美的美意。只有过去以后，我们在回头望的时候，我们才圣经说，我们才能看见那条路上都滴满了脂油。当我们临这件事临到我的时候，就像这个，我们按照正常的就说，玛利亚说没有结婚，没有正式怀孕了，这多大件灾难的事情。但是如果能明白神的旨意，他明白看后来要发生的事情，他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常常有化妆的这个祝福，以一个磨难的方式临到我们，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因着相信神的话，我们就欢然的接受这件事情。神，因我宁愿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虽然不明白是什么，但是因着你，我知道你爱我的缘故，我知道你应许的缘故，我知道你话永远不落空的缘故，这件事情按神你自己的旨意发生在我身上，这是靠信心的。第三，我们要以神为乐，不要是看说啊，别人会说我怎么样啊？当我去这个当我们一开始去这个准备办这个神学院的时候，经常会有人善心的说：“你这神学院还没毕业呢，你比加尔文还厉害啊！你自己去办神学院去了。”很多人会一种负面的人去看着你说：“你能办成什么样子呢？”说：“我们不能办成，但神有这样的感动，经过多方的验证，那我们就去做。我们能做就这么少，你能做，你一起来做。”今天到现在，很多人在讲了：“哎呀，说你怎么还在那儿？”还在爱世界呢，你还在那儿这个没有全职出来侍奉呢。我说我侍奉神，我的标准不是说我自己全职还是代职，我的办的就是怎么样做才能让这件事工更加有效，怎么样做才能让神的这个借托付给我做这件事情做得更好。我说好，你把你的这个收入的十分之一，你真正奉献给这个机构。那我如果每人这种方式，那我情愿把这个支持了。但是我现在之所以不辞职，并不是说我在乎那个钱，而是说就像我说保罗，你认为保罗是代职的还是全职的？因为没有人供应他，他必须要自己来靠支搭帐篷来服侍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清楚，当我们是凡是以神为乐的时候，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我知道我的心是以什么样的为乐呢？玛利亚是这样子，但我不在乎别人你说我什么，这些事是神所应许的，我是坐在神的心意当中，能这些事能够让神得到荣耀，能让神的旨意透过我们这卑微的器皿来成全，我就做下去。再还有一个叫承认自己的卑微，不是我配做这件事，不是我有多大的能力我做这件事情，是神他眷顾我，让我们这些没有能力的，让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来使用我们，让那些有能力的感到羞愧。正是因为我卑微，所以才神来用我们。如果你说这件事我做不了，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感谢神，你就应该去做。如果说没事，这件事情是我的，别人都做不了，只我一人做，祷告神算，你先别做这件事情，这可能神不要呼召你来做的。当你认为你能做的时候，神可能让那些认为他自己认为不能做的去做了。神眷顾卑微的，神阻挡骄傲的人。当你无论做任何一个时候，你觉得我能了，我有这个能力，我有这个资格的时候去做的时候，盼望我们要特别特别小心。第三个，我们要充满感恩和赞美，不论你遇到什么情况，我们的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的恩典。只有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才是一个喜乐人生的人。任何人如果是一直心存抱怨，每一件事情总觉得不满自己的意，你的生命永远不会喜乐，因为你觉得神永远欠你的。当你别人永远欠你又不还你的时候，你心就不会喜乐的。当你充满感恩的时候，你才发现我这么不配，但是神的恩典丰丰不断给我的时候，你说你就诚惶诚恐的。为什么？你觉得我为什么会配得这样的殊荣？你就巴不得把我更多的能够给出去，自己心里还有点平衡，说我承受了这么多的恩典，我只能给出去，才能让我不至于如此的亏欠。这是玛利亚的心态。 所以玛利亚接到得到这样一个惊喜的信息，她因着明白神的话，她感恩，她来赞美，她知道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盼望当我们进入圣诞节的时候，当我们在迎候即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当这个大好的信息传来的时候，我们明白我们的位分，我们明白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我再次告诉你，这是一个大好的信息，盼望你跟我们在一起经常读圣经，明白神的在约中的应许是何等的宝贵，借着这位耶稣基督，那神莫大的恩典就会临到你，像和临到我们一样。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何等的恩典来临到我们，谢谢你差遣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成为我们的拯救，来成为世人的拯救。主，我们就谢谢你，你将你的恩典浇灌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这些原本是遭毁灭的，这些污秽的、卑微的，是没有人能够看到眼中的器皿，但是主，你的恩典就奇妙地临到了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也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清醒的灵，让我们能够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自己谦卑的位分和所要领受的这莫大的福分。主，我们就谢谢你，愿你的恩典不断的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地上成为你的见证，来等候主你荣耀的再来。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